救赎了我们，你领我们出罪与死亡的为奴之家，为的是要住在我们中间，做我们的神。天父，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一颗顺服、追求圣洁的心，渴慕你的同在，乐意与你同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学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啊。我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是第35和36章。上周因为是外来的讲员，我们没有分享出埃及记啊。那上一次我们学习35和36章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以色列人为建造帐幕或者说圣所热心的奉献啊。你记得他们奉献的都过头了，是不是？摩西不得不下令啊，在整个的以色列营里面传令说啊，奉献的东西都超过了圣所所需的了，然后才拦阻了百姓，才被拦阻下来啊。然后我们也在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看上一次的经文当中看到神拣选了两个工匠啊，然后特别经文特别强调神用自己的灵充满他们，神赐给他们智慧聪明，使他们能够建造圣所各样的工。那到第39章结尾的时候呢，会幕就建造完毕了。然后就是今天的经文啊，刚才于弟兄带我们读了一遍，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看一遍今天的经文。那会幕建造完毕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安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幔子就是 curtain 啊，帘子啊，因为至圣所里面只有法柜一样东西，或者说只有月柜一样东西。第四节，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这是圣所圣所的一个门帘，然后后面就是六节之后就是圣所外面。待会儿我给大家看图哈，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个从第六节开始就是院子里面的一些东西哈。燔祭坛、烧燔祭的洗桌盆，还有院子的四围的帘子。那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一个小部分，是神吩咐摩西要立起帐幕，一到八节，神吩咐摩西立起帐幕。接着往下看，神继续吩咐摩西说，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二个小部分。九到十五节是神吩咐摩西要膏抹帐幕和祭司。我们看到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第二个小部分里面有两个词反复的出现啊，你看这个红字就可以了，这是我刚才读的第二部分。有两个词反复出现，一个是膏或者是抹，膏和抹是同一个词。那你底下看我给你的希伯来文和英文还有中文哈，那这个膏抹膏或者是抹在希伯来文里面是叫 mashach，大家一起读，因为这个词旧约当中出现的太频繁，一起读一下 Mashach Mashach、翻译成英文是 anoint， 就是在头上或者是在帐幕上抹油。那 那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 Messiah， 对不对？ Messiah 的意思是受膏者，它就是来自于那个刚才那个抹或者膏那个 Mashiach， 它 Messiah 我们读的是 Mashiach， Mashiach， Mashiach。Messiah 的意思是 anointed 啊，就是受膏者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说耶稣是 Messiah， 也就是耶稣是受膏者啊。好，这是刚才那段经文当中出现的一个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膏或者是抹 anoint 哈 ，Mashiach。那刚才那段经文里面出现的另外一个词，频繁出现的另外一个词是使什么什么成圣，那他们就会成圣。啊，使什么什么成圣，他们就会成为至圣啊，是一个词啊。你看最底下的这个希伯来文，也请大家跟我一起读，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啊，在旧约里面啊 ，kadash， kadash。那英文的解释是 consecrate 啊，这个词可能大家觉得太难了哈。那有另外一个解释 ，consecrate 的意思是。Set apart， 把什么东西分别出来，把它放到一边。Set apart as sacred， 你把一个东西分别出来，放到一边去，把它作为一个圣洁的东西来看待哈，那叫 kadash。那这个刚才大家读的那个是相对于我们中文里面那个使什么什么东西成圣。那后面还说第九节里面还说就都成圣，那你使它成圣，那东西就都成圣的。那个成圣用的在希伯来文里面用的是名词啊，底下这个希伯来文啊也是从上面那个动词来的，它叫 kodesh， 一起读一遍 kodesh， kodesh 是 holiness 的意思啊。你使它，你将它 set apart as sacred， 那它就会能够成为 become holy。他就能够成为圣洁。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小部分的经文里面啊，反复出现的两个词，膏或者是抹，然后就是使某某成圣，他就使什么什么东西成圣，他就成为圣洁。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摩西做了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啊，这十六节是跟后面连在一起的。那今天我们的经文读经里面没有读到下面的部分啊，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我还是把它一起带进来啊。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按照神吩咐的哈，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摩西立起帐幕，安上带卯的座，立上板，穿上霜，立起柱子，在帐幕以上搭罩棚，把罩棚的顶盖，把罩棚的顶盖盖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杆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桌子安在会幕内，在帐幕摆边，在幔子外，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把灯台安在会幕内，在帐幕南边，与桌子相对，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金坛安在会幕内的幔子前，在坛上烧了馨香料做的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又挂上帐幕的门帘，在会幕的帐幕门前安设燔祭坛，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其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盆中盛水以便洗濯。摩西和亚伦并亚伦的儿子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这是今天经文的第三个部分啊，是摩西照神的吩咐啊，在正月初一日就立起了帐幕。我们刚才看到涂成红颜色的那个部分，一个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是什么？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出现了八次啊。 实际上在39章和40章这一句话，红颜色这句话出现了16次啊。你知道写这卷书的人啊，摩西啊，他强调的是什么？好，摩西已经按照神的吩咐，遵照神的吩咐把帐幕立起来了啊。那我们看一下整个的帐幕哈，这个部分大家已经看过很多很多次了哈。这个是圣所，这个是名副其实的帐幕或者说会幕。大家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它会有三个词是交叉，交叉使用的，其实指的是一样东西：圣所、帐幕和会幕是一样的。帐幕我们通常用的英文是叫 tabernacle。会幕是叫 the tent of meeting，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啊。帐幕更强调的是神的居所，那会幕更强调的是神在那里。如果他用会幕的话，他强调的是神跟以色列人跟摩西在那里相会，其实用的是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好，这个部分我们这个部分里面的这个部分哈 ，the tent of meeting 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那今天新看到的图是这个。这个实际上是圣所的这个院子，这地方就是燔祭坛，因为燔祭坛它是要宰祭牲的，祭祀的那些牛啊羊啊是要在这儿杀了，然后把血抹在这个坛上的，所以它不在这个帐幕里面，是在帐幕的院子里面啊。这是燔祭坛，这个地方就是洗濯盆，摩西啊、亚伦呐、还有他们的儿子要进帐幕之前要在这儿洗手洗脚。啊，这是洗濯盆，然后这个就是院子的这个四围呢，啊，这个是院子的门帘呢，啊，这个，是我从 ESV 上载下来的一个下载下来的一个图哈、啊，大家看一下，这都是圣经学者的，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所设计出来、想象出来，大概是这样子哈、啊。那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好，帐幕立起来之后，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好，下面是原文，希伯来文里面有个因为哈，是解释37节的，38节是解释37节的。为什么他们不启程呢？因为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啊，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啊，神住在他们中间，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而且我们也看到神引领以色列人前行的路程啊，以色列人也顺从神的引领哈、啊。云彩如果是照在帐幕上，他们就不启程；云彩拿起来收上去了，他们就行路哈、啊。那在民数记里面有民数记的第9章。这是第四部分，神同在，神的荣光充满帐幕。那民数记的第9章有一个类似的，跟我们最后一段经文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可能更明白一点啊。这儿说，在树立帐幕的那一天，有云彩遮盖着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云彩遮盖哈、啊，到了晚上，云彩在帐幕上形状像火，直到早晨，常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什么时候从会幕上收去，以色列人就起行；云彩在什么地方停住，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安营。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云彩在帐幕上停留多久，他们就安营多久。如果云彩多日停留在帐幕上，以色列人就遵守耶和华的吩咐不起行。有时云彩停留在帐幕上只有几天，他们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云彩停留在帐幕上不论有多久，或2天，或1月，或1年，以色列人就安营不起行。云彩一收上去，他们就起行。他们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他们遵守耶和华吩咐的，就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这里面讲到的是跟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是同样的内容啊。你看到云彩停留多久，哪怕停留一年，他们那一年都不启程啊。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啊，可能神停留的很久啊。那我也用红字标出来了，大家看到在民数记第九章这里，作者特别在强调什么？以色列人遵行耶和华的吩咐，就刚才摩西立帐幕的时候照着神所吩咐的是一样的哈，这是作者强调的重点啊。好，那下面是我对今天经文的一个概括，大家刚才其实一点一点的都已经看到了，这是今天经文的内容，40章的内容啊。那今天的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他告诉了我们我们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刚才你看到在第二个部分有个反复出现的词是抹或者是膏，是吧？抹和膏的目的是使帐幕和帐幕中的一切的器具，使在帐幕中服侍的亚伦和他的儿子祭司分别为圣啊，成为圣洁。这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啊，我们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第二点是我们要顺服，刚才大家看的最多的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无论是摩西还是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就是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啊，是云彩遮盖在帐幕上，耶和华的云光荣光充满帐幕啊，这是在讲神与我们同在。那以色列人完全按照这个云彩的位置来决定他们起行还是停息啊，他们是与神同行啊。所以我们今天经文的第三个要点是说神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要与神同行。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几点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啊，今天无论是教会也好，还是基督徒个人也好，我们都跟世界走得太近了。我们说分别为圣是，你要将教会将你自己分别与世界分别开来，成为圣洁。但是我看到我们今天无论是教会还是基督徒个人跟世界都走得太近了。体现在什么地方？世界在支持同性恋婚姻，我们有没有教会在支持同性恋婚姻？有，对不对？世界在表明自己，有个很时髦的词最近才出现，叫政治正确啊，你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你要说 Happy Holidays， 这是政治正确。你不可以说 Merry Christmas， 不要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跟耶稣有关系，我们不能说圣诞快乐。我们所有的公交车上，温哥华所有公交车上写的是 Happy Holidays， 不是圣诞快乐，是节日快乐啊，这叫政治正确。因为你不可以倾向于基督教，不可以倾向于基督徒。世界在表明自己政治正确，教会也在努力的表明。世界在做什么，教会也在做什么，世界怎么做，教会也在怎么效法。我们的教会唯恐落伍于时代，唯恐落伍于时代，唯恐世界不认我们，指责我们不宽容。这是教会。我们再看基督徒个人啊，你不要对号入座哈，也不要把我们的教会对号入座哈。但是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在教会中是存在的。我们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把世俗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明明看到教会的领袖或者是弟兄姐妹做的不对，我们不敢当面指出来，我们怕得罪他们。不但如此，我们嘴里面还是满嘴的恭维之词，满嘴的恭维之词。有的人在教会服侍是为了赢得人的赞赏，不是赢得神的赏赐，是为了赢得人的赞赏。教会里面有淫乱，教会里面有骄傲，有嫉妒， 有拉班接派，有背后议论人非，有把社会上的等级制度带进来，有把个人的控制欲带到教会里面来。有些信徒在教会里面是相互在比啊，不是嘴上在比，心里面在比，谁家的房子更大，谁更有能力享受不工作这样的一个奢侈，可以在家安心的相夫教子。还有我们在每天为生计奔波的弟兄姐妹面前谈论什么呢？谈论送孩子去打高尔夫，谈论坐游轮去度假。我亲自经历过这样情况，我自己是穷神学生的时候，一个教会的姊妹在我面前谈她怎么样租房车坐去夏威夷度假，她的孩子去高尔夫俱乐部，她的孩子现在是高尔夫的这个叫 tournament 的 champion， 你看她在上面花了多少钱。我说的这个情况不一定每个教会都有，可能也不是在每个基督徒身上都有，但是确实是存在的。我希望大家警醒，我们要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这个世界，关于我们自己，主耶稣告诉了我们什么。约翰福音15:19，耶稣说，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是耶稣说的话。我们再看使徒约翰说的话，约翰1:2，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想想我们的身份，想想我们是谁。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我们。再想想教会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保罗说，倘若我单言入酒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 God's family， 或者是 God's household， 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the pillar and support of the truth。 教会是高举真理的，教会是保护真理的，这是 pillar and support 的意思。教会是高举真理和保护真理的。那 ESV 给这个最后这句话的解释，他说，教会的责任是 holding up the gospel before a watching world， holding up the gospel before a watching world。 世界在看我们，世界在看教会，世界在注视着教会，你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面前高举福音，高举神的真理，保护神的真理。那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保罗又给了教会另外一个称呼，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教会， 那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下，使我们与世人不同的是谁？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使教会与世界不同的是谁？一样是耶稣基督。神的爱，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教会才跟世界不一样。神已经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了，那你还要退回去随从这个世界吗？被这个世界同化吗？还是你愿意保持我们的身份，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教会分别出来，让它成为圣洁呢？温哥华有一间教会啊，它是圣公会的 Anglican Church， 这个教会的名字叫 St. John's Vancouver。 那它在温哥华一个很好的地段，曾经拥有这样的一座教堂啊，这个教堂有400年的历史。你可以看这个更清楚一点，这是教堂的正面，这是教堂的里面啊，一座有400年历史的非常非常宏伟的一座教堂。但是他们最终失去了这个教堂，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没有信徒了，教堂被迫关门了，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圣公会，它原属于加拿大圣公会的，就像我们的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是属于加拿大宣道会一样。他们原属于是加拿大圣公会的，他们圣公会它是分一个一个的教区，那这个教会 St. John's 它属于新威斯敏斯特New Westminster The Diocese of New Westminster， 他们是属于新威斯敏斯特教区的。他们为什么会失去这座教堂呢？是因为他们的教区祝福同性恋婚姻，他们的主教为同性恋婚姻祝福，主持婚姻。那这个教会 St. John's 这个教会，他们坚决认为这是违背了圣经。他们做了10年和解的努力，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他们正式宣布他们退出加拿大圣公会。啊，就像我们列治文，那相当于我们列治文华人宣道会，我们退出加拿大宣道会，他们宣布退出加拿大圣公会，退出新威斯敏斯特教区。啊，相当于我们退出我们宣道会，我们 RCAC 退出我们的太平洋，教区一样，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然后他们，因此他们也就失去了教堂，因为所有的教堂都是属于他们的区会的，他们失去了他们这个教堂，那他们900多信徒集体离开，他们今天在租用一个很破的一个小教会在聚集，在差接近41街Vancouver41街的地方，租用别人的一个教会在聚会。他们也把自己教会的名字改掉了， St. John's 是他们今天的名字，以区别于他们原来的教会。那这张幻灯片的左下角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David Short。 那在那900多人离开这个教会，离开那个教堂的时候，在那个900多名的信徒当中，有当今最著名的神学家 G.I. Packer， 他已经92岁了，还在 Regent College 教书。那上面你看到的，这是 David Short， 这是 G.I. Packer， 这是他们教会的另外一个牧师 Dan。 那同时从他们这个从那个教堂离开这个900多名信徒当中，还有 Regent College 的几位教授，他们的家庭这些都是大家如果熟悉神学的话，大家知道我们照片上的这几个人都是至少是北美最有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他们这个教会在退出加拿大圣公会，退出新威斯敏斯特教区的时候，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哈，英文他说 As anOrthodox Bible-believing church, we could not walk apart from the worldwide Anglican Church with the Diocese of New Westminster and the Anglican Church of Canada as the 什么什么什么哈。你可以看这个中文，我给他一个中文翻译，他说在新威斯敏斯特教区和加拿大圣公会继续重新解释圣经的教导， 香港圣公会他们的教区重新解释圣经的教导，试图让上帝的话语从属于单经文化史。在我们的教区，在我们加拿大的圣公会，在试图重新解释圣经的教导，试图让上帝的话语从属于单经文化史。我们作为一个正统的相信圣经的教会，无法和他们走在一起。我们选择顺服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经表达出来的权威。简单说，我们选择顺服上帝的权威，这个权威是透过圣经表达出来。我们选择远离罪，他们直接在这样的一个声明啊。弟兄姐妹们，神是圣洁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持守神对我们的呼召，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经文的第二个要点，顺服。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摩西或者是以色列人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了，那就是顺服。我请大家再做多一点点深层次的思考，在这个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在这个顺服的背后是什么？什么使他们顺服？Very good 使他们顺服的是对神的相信，相信神对这个帐幕的设计，神对这个圣所的设计是最好的，所以神叫摩西怎么摆放这些东西，摩西就怎么摆放，是相信神对这个圣所的设计是最好的，相信神，按照神吩咐的去做绝对没错。第二点是对神的敬畏，因为这个帐幕是神所设计的，所以我要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这是对神的敬畏。在你的顺服的背后是对神的敬畏。第三是对神的爱，我爱神，所以我去遵从他，就像我爱我的父母，所以我去顺服我的父母一样。那昨天晚上我刚刚跟我的儿子说，我说我发现我18年对你的教育都是失败，因为连怎么样的刷牙，怎么样的拿肥皂洗手，我讲了18年，你仍然是依然顾我。我说今天我在写我这段写我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你这么多年不顺服，背后是你不爱你妈妈吗？你不尊重你妈妈。然后昨天晚上12点，他自己一个人把被子蒙在头上，放声大哭。我在外面的房间听见了，我进去发现他跪在那里哭的。满脸都是眼泪，满身都是大汗。所以在这个顺服背后的是你对神的爱，你对神的敬畏，你相信神的设计是最好的。我请大家做几道简单的选择题啊。我列了圣经中这些人啊，你告诉我他们谁是顺服的，谁是不顺服的。亚伯拉罕 OK，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约伯 OK， 约拿不顺服，耶稣不用说了，顺服。我们来简单的看这些人物，我们先看正面的人物，再看反面人物。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兰，但是他叫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等等等等等等，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底下说什么？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跟今天摩西是不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为什么会顺服？为什么会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离开了他的父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信实， 神应许的，神必会成就。我们再看约伯，大家记得这个故事，约伯记得一开头是神跟撒旦在打赌，是吧？神为了证明约伯是个义人，神说，神对撒旦说，你可以尽管去伤害他啊，只要不伤害他的性命。神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去试验约伯。那约伯我们知道，在第一章当中他就失去他所有的儿女，十个儿女，失去他所有的家产，然后最后是到了他自己从头顶到脚掌都长了毒疮啊。我们来看很惨的，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妄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约伯为什么顺服神对他命运的安排？为什么顺服他的命运？为什么能够接受他的命运？因为他相信神的主权，他相信我们的幸福和我们的苦难都在神的掌管当中。神有他自己的旨意，是约伯所不知道的，也是我们所不能测度的。我们再看第三个义人，耶稣基督啊。这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耶稣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就是上十字架的这个痛苦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马可福音这样记载说，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为什么？他自己也是神，他为什么顺服天父的旨意？因为他相信天父的旨意是最好的，天父的旨意纯全。他爱他的父，所以他顺服他的父。我们来看反面的例子，看扫罗啊，扫罗是神为以色列人立的第一个王，是神拣选他的，神叫撒母耳膏他啊，膏他的头，让他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王。那神叫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亚玛利人啊，因为亚玛利人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路上呢，他们抵挡以色列人，所以神叫他去攻打亚玛利人。那神是这样吩咐扫罗的，说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要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我们看扫罗怎么做的，扫罗击打了亚玛利人，照了神的吩咐去做的，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照着神去做的，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照着神去吩咐去做的。但是扫罗和百姓却联系亚甲，就亚玛利人的王，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竟都杀了。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遵守了吗？耶和华的命令我都遵守了，遵守了吗？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你看刚才这个七到九节里面是谁和谁联系亚甲，没有把那些东西灭掉？扫罗自己和百姓，是吧？但是撒母耳呢追究责任的时候，第十五节他说，这是百 心，他没有说这是我和百姓，他说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而且他们是完全是为了圣洁的目的，他们要将这些上好的牛羊留下来，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他没有说我的神，他说献给撒母耳你的神。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就是神对扫罗和他的家的一个审判啊。然后撒母耳说啊，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啊，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然的旨由。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枉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 You rejected God's commandment。 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这上面的红字部分是扫罗的罪哈，悖逆枉梗，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不顺服神。我们再看约拿哈，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哈，尤其是我们以斯帖的弟兄姐妹。约拿书的第一章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约拿是神所拣选的先知，神叫他去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当时属于亚述帝国，以色列当时是在亚述帝国的统治之下的，以色列是受亚述帝国的逼迫的。那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一个大城，是位于以色列的东北面，你随便想象一个地图，它位于以色列东北面。约拿却逃往他师，他师是在地中海的西面啊，以色列的西面是地中海啊，尼尼微是在东北，是它的东北面，西面是地中海，地中海之海岸上的一个，地中海的西，地中海的海岸上的一个城市叫他师。约拿却逃往他师去。那后来发生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神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给吞到肚子里了。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待了三天，然后向神祷告，神让鱼把它吐出来了，是吧？然后神再次叫他去尼尼微城宣告，仍然是宣告神要审判尼尼微城的这个信息啊。那约拿这次顺服了，但是没有完全顺服。尼尼微城是个大城啊，要走遍全城是需要三天的时间。约拿走了几天你记得吗？约拿只走了一天，只走了三分之一的城，他只向三分之一的尼尼微人宣告了神要审判的信息。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要把神的这个消息，审判的信息是好歹是传递出去了，尼尼微人就悔改，然后神就后悔没有见他。神后悔就跟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学到的是一样的，就是神改变的初衷，没有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我们看看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啊？神赦免了尼尼微城的人的罪，没有把这个城毁灭，约拿干什么呢？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他竟然对神不悦，你不要忘记了，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对神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见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师去。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子了，耶和华啊，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嘛，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他啊，反对神救了尼尼微城，反对神赦免了尼尼微人的罪恶，他说你既然赦免了他们罪，你赦免了我的国家的仇敌，你让我死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是约拿的不顺服。他为什么不顺服？因为他觉得他比神更聪明，他觉得他比神更先知先觉，他早就知道了，我在我本国的时候就知道，他觉得他比神更公义啊，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国家，这样一个败坏的城市，你竟然不审判他，你后悔，你不见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 他认为他比神更公义。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敬畏神。当我们把神当作神看待的时候，你注意，当我们把神当作神看待的时候，当我们记得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下，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神的意念、能力、他的慈爱、公义永远高过我们的时候，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当我们把神当作神看待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顺服。最后我们再简单的谈一下第三点，神的同在，与神同行。在今天经文的结尾，我们看到当摩西照神的吩咐把帐幕立起来了，将一切都高抹了，分别为圣的时候，神就降临在以色列人中间，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而且神也在以色列人前行的道路上一路引领他们。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实际上它告诉我们很清楚，当我们真正预备好了我们自己，当我们真正预备好了我们这个殿的时候，神就会住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真正预备好我们个人的这个殿，我们教会这个殿的时候，神就会住在我们个人里面，也会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我常常听见有人说啊，说我怎么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啊，我怎么没有感受到圣灵充满我啊，我信了很多年主，好像生命没有多大的改变，神好像没有怎么给我引领，也没有给我很明显的祝福。我想如果你讲的是实情的话啊，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你是不是真心的渴望神的同在？你是愿意做你自己，还是你真心的愿望、愿意、真心的渴望神住在你里面，渴望神与你同在？啊，你是不是真心的渴望？你是还在抓着你自己不放呢？还是说你倒空你自己，你腾出，你在你的心里腾出空间来让神来居住？啊，你有没有 ready？ 啊，你有没有准备好？你是不是真心渴望神的同在？还有你有没有真心的去向神祈求，真心的去向神祈求神的同在？还有你愿不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愿不愿意彻底的来认罪悔改，来清洁你这个殿，让他分别为圣，迎接神的入住。出埃及记这卷书在我们今天这一章就结束了。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前面的路程是进入迦南地。那在民数记的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没有都进入迦南地。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是留在约旦河东的，他们看到了约旦河东肥美的土地可以养育他们的牛羊，所以有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和马拉西的半个支派留在约旦河东，那其他的人是过了约旦河进去得了那流奶与蜜之地。那在今天讲到的最后，我想问大家，你是愿意在这个世界实得其所呢？你是愿意在这个世界实得其所呢？还是愿意相信神的应许，你分别为神，你顺服神，你一路与神同行，得那为你存在天上的永恒的基业？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作为你的选民，我们在这个世上当怎样行。天父，你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也说你们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天父，求你亲自帮助我们，继续用你爱子的宝血洁净我们，让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赐我们能力做你圣洁顺服的儿女，一生与你同行，见证你的荣美，你的救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